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啊，彼得前书第一章，上次我们读到的第21节啊，今天我们从第22节开始啊。第22节这里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这一节里面我们看到它有几件事情啊，它有个顺序啊。第一个是什么？它是说你们先是顺从了真理，对不对啊？顺从了真理。然后接下来呢就洁净了自己的心啊，这是第二步。这个心原文是魂啊 ,soul 啊，洁净了你们的魂。那第三步呢，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啊，爱弟兄没有虚假，就是用真实的爱来爱弟兄。那接下来呢，他说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所以最后一步是切实相爱啊。好，所以这里是有一个顺序啊，有一个顺序的关系。那第一个是顺从真理啊，顺从真理啊，顺从真理，这个是讲到什么时候啊？这其实从我们一信主一开始啊，那个时候我们之所以会信主，就是我们就是踏出了这第一步，顺从真理啊。好，当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可能会回想到他自己许多的经历啊，经历那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些听众啊，有人就是顺服了，有人不顺服，有人顺服了。那他第一次向着那个五旬节的那些会众在那边传扬福音的传扬福音的时候呢，那时候讲了一篇道，讲完之后呢，那个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啊，众人听见这话呢就觉得扎心啊，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啊。他们听到自己当初这样子瞎眼啊，不认识主耶稣，不晓得他是神所差来的那位弥赛亚，居然把他钉十字架了。所以当他们听到彼得所传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扎心啊，说我们要怎么办呢 啊。那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顺从了，他们就受洗啊，悔改受洗，然后果然他们也就领受了神的圣灵，领受了神的祝福。所以对他们来说啊，他们就是他们顺从真理的第一步啊。好，然后一顺从真理之后呢，结果是怎么样呢？接下来就是要洁净我们的魂啊，洁净我们的魂。那洁净我们的魂是什么意思啊？包括就是要弃绝罪，对不对啊？要弃绝罪。当一个人一信主之后啊，我们当然主耶稣的宝血就洁净了我们的这个良心，然后呢洁净了我们这个灵，对不对啊？好，那但是我们接下来我们的魂也需要被洁净，这时候我们需要弃绝罪啊，弃绝罪。那罪有几个方面啊？在灵的属灵的这些方面呢，比方说拜偶像的罪，我们要弃绝；过去行邪术的罪、算命的这些都要弃绝，这都跟我们的灵比较有关系的啊，就是借着跟灵界的相交，这个有关系都要弃绝。第二个是在魂的方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这方面，过去所犯的罪啊，然后这个在彼得前书等一下会提到。他就举了几个例子，恶毒、诡诈、假善就是假冒为善，还有嫉妒，还有毁谤啊等等，这些呢都要弃绝啊。那第三个呢，在体的这方面，跟身体有关的，比方说奸淫，还有癖瘾啊，吸毒啦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些跟身体有关系的啊，那这些罪都是要弃绝啊，要弃绝。那弃绝之后，我们就得着洁净啊，得着洁净。那他是这边是讲到说，当我们洁净了自己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爱弟兄没有虚假啊，爱弟兄没有虚假啊。这个爱弟兄没有虚假，原文是这个叫做 Philadelphia 啊 ，Philadelphia 这个字呢，这意思就是兄弟之爱啊，兄弟之爱是特别讲到亲情跟友情这一方面啊。当我们一旦信主了之后，我们这个人洁净了，洁净了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真诚的爱来爱弟兄啊，爱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以前这个 基督徒对我们来说是陌生人，但是当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呢，你突然觉得说，哎，这些弟兄姊妹们跟你非常的 close， 灵里面很通哈，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国度里面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啊，对于这个弟兄姊妹们，我们产生一个爱哈，一个真实的爱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爱弟兄，没有虚假。这个没有虚假是讲到说，不是那种客套的，不是那种只是礼貌上的，乃是真正的从心里头对于这些弟兄姊妹啊，有一个真实的爱啊。你知道说，这是真的是比我们的肉身的啊亲友啊，好像还更亲啊。
嗯，22节，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啊。那从心里，有的古卷是说从清洁的心里面，这不单是从心里啊，这颗心啊要是清洁的心啊。那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呢？请我们在旁边写一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提前第一章第五节，还有使徒行传的图24章16节，使徒行传24章16节。好，现在请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再往前翻铁铁提提啊，铁三罗尼加前后书以后呢就是提摩太前书了。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传说的、所论定的。所以上帝非常看重的就是爱啊。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 Philadelphia 已经很不错了，互相彼此的相爱啊。那还有呢，就是有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里面再生出这个 agape 的爱啊，像神一样的爱。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了这三个方面：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无伪的信心啊。那什么叫做无愧的良心呢？请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4章16节，《使徒行传》四福音的后面就是《使徒行传》24章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啊。所以这个良心它的对象，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啊。如果向外的话，那向内的话当然是对自己了啊。自己能够自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有的时候别人觉得我们还可以，好像没犯什么错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突然觉得良心不安啊，觉得今天的一个言语或者是一个态度或者一个口气啊，好像就是我们的良心就会开始觉得说我们这样子好像会伤到别人啊。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是我们自己的良心会有亏啊。所以良心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警戒器，一个矫正器啊。它会告诉我们，我们对人、对神啊，应该要存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好，那关于这个无伪的信心，我们就知道了，就是真实的信心，没有虚假的。那这个信心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爱是，当然是对神，也是对人啊。那使徒在这里所劝勉的，当然是对，比较是针对人呐、啊。嗯，那什么叫做无伪的信心呢？就是我们真正的爱这个人，像神那样的爱， 那我们就应该是这个基础啊，是对他充满了信心。我们对他充满了信心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对上帝充满了信心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被神制作的当中，好像一块那个要重新修造的一个公寓啊。那他在修造的当中啊，在建筑的当中是非常难看的啊，那个砂石啊，啊这样飞扬啊，有的时候不小心一块砖掉下来啊，一个木板掉下来啊，是很难看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一定很多的缺点都是很明显的啊。那看到人家的缺点怎么爱呀？无论是 Philadelphia， 无论是这个 Agape， 尤其是 Agape， 它是不讲求条件的。 Philadelphia 就是我爱你，你也爱我，你爱我，我也爱你，是互相的 Philadelphia。 但是 Agape 就不在乎对方会不会回应了，反正就是无条件的爱。所以这个爱里面包含了充足的信心，真实的信心，就是上帝已经在这个弟兄姐妹身上做工了，他必成就这工啊。所以要满足神的要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嘛啊。所以第一，我们的心要非常的清洁，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动机，我们从对方的身上并不想要得到任何的利益，清洁的心，还有无愧的良心，就是在反省自己啊，我对神，我对他啊，我都没有亏欠啊。那么无伪的信心，就是无论你现在是怎么样的状况，我都对你充满了信心，因为我对上帝充满了信心，上帝在对方的身上已经开始了这个救赎的工作。上帝一定会完成这个工作。
好，这个，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洁净了自己，我们自己那个这个心思意念感情被洁净之后，我们这时候就可以用一个干净的心就是干净的心来爱弟兄没有虚假我们可以把这个面具都拿掉啊，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按着我们的所事啊，也按着对方的所事来相爱啊，这个是叫做爱弟兄没有虚假啊，我们真的是信主之后要把这些面具拿掉啊，这个因为我们重组我们有得到安全感啊，那我们向着主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不需要把自己装得怎么样才能够被接纳，不用，我们按着本相就被神接纳了。我们这时候在人的面前也可以这样子，特别是在弟兄姊妹面前，这个叫做 Philadelphia，那个重音在后面 Philadelphia，然后这个接下来呢，他说爱弟兄没有虚假之后呢，就要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那最后这个彼此切实的相爱，这个爱这个字呢叫做 Agapao，Agapao， 对，这个是动词，Agape 是名词，Agapao 是动词。那这个字呢是讲到神圣之爱，是一个舍己无私的大爱。这个字啊，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在它的希腊的那些文学里面，或者是现成的那些典章这个什么一些资料里面，你找不到这个 agape 这个字，它的意思像在圣经里面所呈现的是那个样子。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字好像有一个新的意义是在别的地方所找不到的。圣经里面圣灵用这个字agape 或者 agapao 这个字，来讲，你发现说在一般的文学里面找不到这个意义的。这个意义就是什么意义呢？就是神圣的爱，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前面的爱弟兄没有虚假，我们还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甚至于说这个弟兄因为是主内，我们就很通， 灵里面很通，所以我们就会爱他啊。然后这个别人呢不了解我们，但是他很了解我们，所以我们爱他。但是呢，他说你不是只是停在这里，你还要继续在有这个 agape 的爱啊。这个爱是爱什么呢？甚至于连不可爱的都要爱啊，连仇敌都要爱。
嗯，
那这个叫做 agape 的爱。那这个当然不一定是不信的人啦，甚至于包括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们虽然是弟兄姊妹，但是不一定很可爱，对不对？好，那连这样子的你也要爱。好，那这个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 Philadelphia 的爱了。好，这个就是 Agape 的爱。好，所以他说你要从这个这一步啊再往前。好，其实保罗他也曾经提到过这两种。好，保罗在那个罗马书12章9到10节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个爱人，这个爱是 agape 的爱，agapao。那第二个呢，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这个爱弟兄呢，就是 philadelphia， 是这个兄弟之爱，要彼此亲热，就是要很热切的，很真诚的。好，那所以保罗也提到这两种爱，但保罗在这里面，你们好像看不出来这两种爱里面的先后顺序，但是彼得好像对这个特别有感觉。彼得在彼得前书这边已经提到说，你先有爱弟兄没有虚假之后，就要切实的相爱。好，切实相爱。那在彼得后书他讲的就更清楚了，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他讲到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殷勤，殷勤不可以闲懒，要怎么样呢？要追求，要长进。那怎么长进呢？第一个先有信心，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要加上再加上知识，有了知识之后加上节制，然后呢再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之后呢要加上什么？爱弟兄的心，然后呢最后是加上爱众人的心。什么叫爱弟兄的心呢？就是 Philadelphia， 爱众人的心呢，这个众人的心原文是没有的，他说有了爱弟兄的心之后呢还要再加上爱，这个爱就是 agapao， agapao。 那好，所以在这里面你也看得出来，我们是先有了爱弟兄的心之后呢，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这个爱。那他这个中文把它加上一个爱众人的心也是有道理了，就是说你这个爱的对象呢，不是只是跟你很通的那些弟兄姊妹，而是包括众人众人，包括不可爱的甚至于包括反对你的，这也都要爱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灵性长进的一个过程。他说如果你们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学习有长进的话，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这个彼得他对于这两种爱好像特别有体会。其实主耶稣那时候复活之后曾经问过彼得几次，你爱我吗？对不对？他曾经用的是一个叫做 Phileo， Phileo， 那另外一个是 Agape， 也是讲到这两方面的爱。好， OK， 那个是我们以后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再来看。那接下来下一句下一节第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他当彼得讲到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而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想到主耶稣那时候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那有一个人出去撒种，那这个种子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神的道。那他说有的土呢接受了这个道就能够这个很好的成长，这就是把神的话存进来，放在好的那个新土里面所以他说这个是借着这个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英文是说 through the living and the enduring word of God 这个神的活泼长存的道，活泼就是 living， 是活的，神的话是活的，
有生命的，
有生命的还有呢是 enduring， 是长存的，一直它不会像这个一般的种子 隔了一段时间就腐坏了，就烂掉了。不会，神的话是一直长存的。它是这本圣经啊，你信主的时候读，然后觉得很好，过了十年，过了二十年，甚至于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之后，神的话还是非常 powerful， 而且呢也是活泼的，它一直会发出它的这个生命出来啊、哦，所以。我们要领受这个道，这个道之后，让我们能够重生啊。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彼得他就把这个会朽坏、暂时会朽坏的跟永远不朽坏的做一些对照，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啊，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提到说，我们所啊，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是天上的基业啊。这个天上的基业是什么？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啊，那这就是跟地上的这个产业做一个对比啊。那虽然没有提到地上的产业，但是啊、意思就是这个是有一个对照的。我们天上的基业是永远不朽坏的啊。第二个，在第七节里面又提到啊有一个地上是有能坏的金子，但是我们被试验过的信心呢，是比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啊。那第十八节、十九节里面提到。我们得赎不是借着能坏的金银，乃是借着基督的宝血啊！所以基督的宝血是永远不朽坏的，但是地上的金银是暂时的会朽坏的。然后现在又看到啊，二十三节看到啊，地上有这个能坏的种子，但是呢，神活泼长存的道是永远不会朽坏的。好 ，OK， 所以彼得讲到我们在这地上过的是一个寄居，是一个客旅的生活，然后呢？我们所追求的，我们所着眼的，都是要看着这永远不朽坏的事物啊。所以呢，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借着领受这个神活泼长存的道，就让我们什么重生，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从它这个我们灵性的掌心从下面往上看啊，第一个我们领受了神活泼长存的道，第二个呢，我们就被基督的宝血买赎了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一生的历程当中呢，我们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经过考验，最后能够得到天上的基业，对不对啊？好，所以这个彼得前书里面，我们看到他把这个暂时会朽坏的跟永远不朽坏的做一个对比啊。好，那接下来他说，我们看到这里有这个这个撒种，对不对啊？他这个人是撒种在不同的土上面，有撒种在路旁的啊，就被飞鸟吃掉了，然后后面那边有飞鸟，对不对啊？然后呢，有撒在这个土浅石头地上的啊，这个一下子发苗很快，但是很快太阳一晒就没就枯干了，
根不深。
那有的呢是撒在这个荆棘地里面的啊，那个被荆棘夹住了啊，就没办法结实。最后是撒在好土里面的，就可以结实百倍啊。好，那所以他说啊，现在呢我们要紧的是我们这个土呢，就是我们的心，对不对啊？我们的心是要是好土，那就要把。新土里面的那些不好的东西都要把它拔除掉，才能够让这个种子呢能够好好的生长啊，才能够领受这个神的话啊。所以他在这个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这边说了，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啊。好，所以神的道要落在好土里，这个好土就是。诚实善良的心，对不对啊？诚实善良的心，所以当彼得前书讲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你看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啊 ，OK， 把我们新土里面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啊，荆棘杂草啊，石头都要剪掉啊。这些荆棘、石头跟杂草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的恶毒或者阴毒、诡诈，还有呢假善，假善就是。假冒为善啊，假冒为善，
虚伪
啊，虚伪，还有嫉妒，还有一切毁谤的话，要把这些东西除掉啊。然后下一个呢，就要爱慕什么？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然后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以致得救。那这个得救应该是属于魂的得救，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对不对？我们一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灵就已经得救了，我们就不至于沉沦啊。但是呢，我们的魂现在正在得救的这个阶段啊，那怎么样得救呢？要爱慕那灵奶啊，让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啊， 然后呢，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好，那好，所以他现在第一个，这里又看到几个过程啊。第一个要除去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跟毁谤啊。那这个是特别是着重在哪里呢？啊，这里你看到他有诡诈、有假善，对不对啊？这里好像就是刚才有说到，我们除掉了怎么样？我们顺从真理就要洁净自己的心啊，就爱弟兄没有虚假。彼得特别这边好像特别提到说，我们信主之后啊，我们要把那些虚假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除掉，诡诈啊、假善啊。那虚假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向着人跟向着神呢都没有虚假，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人啊，除去口中的谎言，还有向着人里面的那种啊这个虚假的态度，向着神更是这样啊。所以在历代志下16章第9节这边讲到说，我们向着神的一个态度啊，他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什么人呢？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向他心存诚实，就是向神是真实的，真实的。这样子的人，神就可以在他身上做工，神就可以显大能帮助他。所以主耶稣那时候遇到拿但业的时候，他就指着拿但业说啊，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一个人没有诡诈的，就是说向着神，他没有虚假。啊，他也许这个人他有很多方面的一些啊问题、软弱或者说是怪毛病啊，但是呢，只要他是向着神，是一个真实的心啊，神就给他在他身上做工，因为神要显大能帮助这样的人啊。好，那个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啊，他就应验了这个以赛亚书上所记的啊，他说什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然后呢，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什么样的人可以见神的救恩呢？他说凡有血气的，但是这要经过一个预备，对不对？
一个处理，
经过一个处理，要把这个什么这个大小山洼填满，大小山冈削平，然后特别呢，人心里面那种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把它修为正直啊，修为正直啊。这个施洗约翰来做的工作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把我们里面那种弯曲的那种态度啊，意念啊，把它修直。修直了之后，我们向着神有一个对的态度，这时候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救恩啊，神的救恩。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对着神是虚，心里头是虚假的啊，戴着面具的，那神不容易 reach 到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面具拿下来，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弯曲诡诈呀，要弃绝，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救恩啊。
关于这个山洼要填满，大小的山冈都要削平。很可能这个大小的山冈就是指着我们比较严重的狂傲，或者是小小的一些骄傲啊，这个东西都要去掉。那么山洼呢，山洼很可能它凹下去了，对不对？本来是平的地方，结果它现在下陷了，成为一个洞了啊。那这个很可能就是我们在人生成长的当中所受到的伤害啊，所受到的伤害。所以现在呢很自卑啊，个自卑这样子。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神要用他的爱，用他的道啊，来抚平这一个伤痕，让我们的心灵在他的话语里面，也在他的爱的浇灌的里面得到真实的医治啊。好，那这样子一些隐藏的伤痕一一的被主有一些医治之后啊，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的救恩了啊，经历到神的救恩了。
嗯，好，所以啊，他说要除去恶毒、诡诈、假善、嫉妒、毁谤啊，我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去掉那些虚假的啊，虚假的。当然是 向着人的，向着神的都要去除啊。那接下来呢，还有去到什么？要信靠感恩，选择饶恕，拔出毒根。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心田里面的那些石头啦、杂草啦、还有荆棘啦，那些东西都要拔掉，对不对？那这些东西是什么呢？他这里说就是恶毒啦、诡诈、假善、嫉妒跟毁谤，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会有嫉妒？为什么会有这个毁谤啊、恶毒呢？有的时候是因为嫉妒别人比较好啊、比较好，看不得人家好。那为什么看不得别人好呢？因为你没有安全感，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一种你对自己的光景好像是不满足，所以你看到别人比你强，你心里都不是滋味啊。基于这种不安全感，你就会对旁边的人有防卫啊，有这个嫉妒。但是呢，神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惧怕什么呢？当我们向着神有一个活泼的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向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存着感恩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足，我们就不会去嫉妒，我们就不会去毁谤，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我们选择饶恕，即使人家对我们有什么不对的啊，我们选择饶恕，我们就会把里面的那个毒根啊拔掉了。里面会有毒根，就是因为不饶恕人啊，不饶恕人，这个让我们里面那个毒根会越长越深啊，那这个东西就会影响我们这个心成为一个好土。
好，为什么我们会有嫉妒、恶毒、诡诈、假善、毁谤这些很负面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头呢？那都是因为人类吃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的缘故啊，罪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发展成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形状，而且呢，罪的工价就是死啊，所以借着亚当一个人把罪带到整个的人类啊，所以死从罪来的，死也临到每一个人。那这个在这个最后死的之间呢，这一段人生是什么呢？这段人生就是充满了这些啊，因为离开神了嘛，所以所有的眼光就是只会盯着今世，只会盯着这个世界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那现在我们感谢主啊，主怜悯我们在千千万万人当中啊，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了解我们的真正的身份跟地位跟命运是什么了。原来我们是永生上帝的儿女啊，哦，然后我们的基业是在天上啊，啊，那今天我们过这个短短的人生的目的啊，就是要改造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啊，能够与将来要承受的基业相配合、相符合啊。所以好牧人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是为我们舍命啊，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我们舍命，这样子呢，他来了就可以给我们生命，而且呢，让我们得他的生命更丰富，越来越丰富，每一天可以更丰富的再得主耶稣的生命啊，所以我们得到了主耶稣永远的生命，我们得到了他圣洁的生命之后，他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越来越强壮，那么就把这些卑贱的亚当的生命啊，所发展出来的这些恶毒啦、诡诈啦、嫉妒啦、啊、假善啦、毁谤啊，这些东西就给他取代掉了啊，给他新陈代谢掉了。所以我们爱慕那灵奶的时候，我们就会天天的吃这个纯净的灵奶啊，或者是化奶，我们就越来越成长。当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些负面的东西就给它排泄掉 啊，所以真是感谢神预备了这个宝贝的救恩。很多人他以为说啊，我已经接受耶稣了，我已经信耶稣了，我已经受过洗了，我是基督徒了，我就可以上天堂啊，信耶稣上天堂啊，没有这么少了，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是要这个生命，这一个无穷大能的生命啊，完全的拯救了我们的魂，把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把我们的意志改变，把我们的情感完全的改变了，以至于这些负面的东西再也不会存留在我们的里面，而这个圣洁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跟神一样的生命呢，就可以越来的越丰富的成长啊，那让我们得到的基业的这个度量啊，就能够越来越增加了
啊。所以除去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跟毁谤之后，我们这就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啊。诚实善良的心，然后这个道就可以在这个心里面可以
大大的滋长。
对，然后我们这时候爱慕灵奶哈，那这个灵奶原文是等于是这个英文是说 pure milk of the word 哈，就是原文就是纯净的话奶啊，讲的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我们就要爱慕这个神的话哈，让神的话就是你胃口就会很大啊。我就想到这个九营的时候也是曾经这样子啊，他后来这个在开刀的过程当中，神在他身上就做了一个属灵的一个大手术啊，把他心里面的一些毒根都挖掉之后，哎，那时候开始他对神的话就充满了渴慕啊，充满了渴慕，就是要我们要把里面的那些毒根啊除掉啊，要选择饶恕，然后信靠感恩啊。这让我们的心会在一个对的心态，向着神呢，也要一个没有虚假啊。
嗯，
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就可以立足了。那最后呢，我们以至于得救，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的感情，我们的
意志
啊，都向主了，都被主改变啊，被主改变，那越来越向主啊，越来越向主，这个就是我们魂的得救啊。好，他说啊，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啊，就必如此啊。英文是说，原文也是这么讲了啊。Now that you have tasted that the Lord is good 啊，好，上面中文跟英文有什么不一样啊？啊，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啊，尝过主恩呢，好像我们想到就是说，哎呀，主过去怎么样对我多好多好啊？那这个讲到神的恩典，对不对啊？但是呢，英文是原文是说 The Lord is good， 就是神是这么好的一位神啊，我们的主是这么好的一位主啊，特别是讲到主自己，对不对啊？
对，
不是主的作为那么好，主的作为当然很好，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发现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是这么好的一位主，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主是这么好的一位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更加的渴慕这个灵奶。渴慕来得他的话啊，得他的话啊，这个是从这个诗篇啊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里面也是讲到说 ，The Lord is good 啊 ，Test and know that the Lord is good 啊，所以我们需要跟着主有第一手的接触跟认识。你如果是在读主的话，常常从主的话里面发现主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你一定会更加的渴慕来读主的话，好，所以要来尝他的滋味，尝他的滋味啊，我们就必如此啊。那讲到说这个除去恶毒、诡诈等等啊，这个顺序跟我们前面讲到顺从真理、洁净我们的魂，还有爱弟兄没有虚假，还有然后切实彼此相爱，这里头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啊，就是除去恶毒啊。哦，诡诈等等，这跟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我们的魂是相关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是一个长进的过程。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要从一个活石，然后呢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啊，好，所以这个都是一个从我们得救之后一直长进 啊，长进的过程。最上面那个是讲到说，我们现在下一我们现在的过历程当中呢，就是要爱慕灵奶，到最后我们的魂得救。那第二行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接着就是要爱弟兄，然后呢切实相爱啊。那第三个是讲到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工啊，这都是长进的过程啦啊。好，然后呢接下来第四节开始他说什么，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这边讲到说主耶稣是活石啊，然后
我们是活石，
我们也是活石啊，
所以我们单独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living stone，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生命的石头啊。那么神不只是要得到一群有生命的石头而已，神乃是希望把这一些一个一个的石头啊，能够结合在一起啊，把它成为建造成为他能够居住的灵宫。所以这一段时间这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魂得救的过程。为什么？因为跟人家配搭做一件事情啊，两个意志就会跑出来，两个喜好就会跑出来啊，两个想法就会跑出来啊。那到底是谁要听谁的呢啊？所以这段磨合的过程啊，其实就是我们的魂在渐渐得救的过程了、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办法，你有你的喜欢，我有我另外的喜欢，那到底谁要听谁的呢？所以这个时候都就是我们在配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彼此放下自己，好好的去祷告啊，去问神啊，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做法是什么，你喜欢我们怎么样做啊，就是要去寻求神啊。啊，所以这段时间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段魂得拯救的过程。
嗯，啊，这个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一段话啊，他特别去讲到石头啊，石头。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我们本来不是石头的，本来是什么？是尘土。我们是尘土所造的，对不对啊？
嗯，
在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天然人啊的 材料啊，本来不是石头，是尘土。所以尘土可以象征我们这个天然人啊。但是我们现在重生得救了之后，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从本质上有一个改变，大的改变。我们从尘土变成石头。
阿门。
啊，好了。石头就成为一个，它有什么重要性？它成为建筑的材料啊、哦。
嗯。
然后所以彼得前书这边就说，我们就成为一个活的石头 ，a living stone 啊、哦，是为了要被建造，被神拿来做建材的啊、哦，建造、嗯。然后要成为什么？一个灵工啊、哦，灵工。然后这个神就可以居住在其中，同时在这个灵工里面呢，我们也是圣洁的祭司，啊，向神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是借着耶稣基督，神所悦纳的灵祭啊，这个也是讲到说，不是每一个人献的祭神都悦纳。在圣殿里面，那个你要献祭的话，那个祭物要经过祭司严格的检验，要没有瑕疵，神才悦纳。
没有杂色的毛。
一切都不能有，也不能有什么缺陷的哈、哦。
哎，不能瞎眼瘸腿。
哎，对，所以这个是很要紧的。那今天呢，神把我们建造在一起成为灵工之后呢，他让我们在这当中要献祭，向神献祭，这个献祭是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石头，就表示说我们现在本质上改变了，我们现在是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跟过去天然是完全不同的了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一颗石头，对不对啊？ 还是石头，就是这个石头呢有棱有角啊。但是我们现在要经过切削还有连结的这个过程之后呢，才能够建造成为圣殿。所以右边这个墙，你看那个石头都被切得整整齐齐，对不对啊？整整齐齐，这才能够建造在一起。所以今天刚才那个Joe也有说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过生活啊，神在我们身上就做这样的一个切削啊、雕琢，还有连结的工作。所以我们不是单独做基督徒，我们需要一群人啊、成为神的圣殿啊、那这个就有讲究了啊。要学习彼此相爱啊，那这个圣殿就是神的居所，就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啊。好，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知道说我们怎么样啊，能够达到神所要我们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啊。一方面我们个人要成圣，一方面也要跟弟兄姊妹们配搭在一起啊，来荣耀神。好，那对于不信的人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呢？他就不是石头了。它变成一个什么泥砖啊？泥砖，这讲到一个泥砖呢，讲到天然人的这个本质啊。泥砖是用来盖什么的？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巴别塔，巴别塔就是用砖盖成的啊。在这个创世纪11:3-4啊，那时候他们啊一群人在巴别那个地方，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什么？做砖啊，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石漆就是沥青啊。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啊，所以这个就是巴别塔。巴别塔的目标就是要宣扬自我，宣扬自我，他们就堕落了，
哎、
这个人类再一次的堕落啊。
嗯。
堕落，然后就是建造巴别塔，用什么建造呢？用砖，啊，用砖，砖就讲到这个没有被神改变的，没有被神重生的这个生命，
对，
天然的生命在那边所能够发展的最高的机制，
嗯，
为了要塔顶通天，啊，塔顶通天。好，那另外呢，在圣经里面什么东西是用砖造的了？还有那个法老的基货城，大家记不记得？
嗯，
啊，这个是出埃及记里面的啊，第一章啊。他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就是辖制以色列人啊，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货城，就是比东和兰塞，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啊。好，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苦工是做什么苦工啊？就是和泥跟做砖。做砖的目标就是要帮法老建基货城啊，所以是讲到说被撒旦奴役啊，被撒旦奴役，所以这个你在那边做砖啊，一个是宣扬自我，另外一个呢就是被撒旦奴役，这都讲到说没有神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这样，这两个本质，对不对啊？这两个本质，那但是神是要我们。这个生命啊，不是泥砖，乃是什么？乃是要变成石头。
是的，
要来建造神的圣殿。
Amen。
哦、
所以凡是在职场上工作的啊，我们是在做砖，还是我们是在建造灵宫啊、哦？这个是差别很大的。即使是做同一个工作啊、哦，那怎么样是做砖呢？那就是啊，就是服侍老板啊，服侍这个公司啊，啊，需要讲一直加班，一直加班呐、啊，啊，等等，不然的话就被 fire 掉，啊，这个就是做奴隶了，做砖了。但是另外一个人，他在上班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工作是上帝给他的，他也知道这个办公室的环境，什么样的老板，什么样的同事，什么样的工作的要求，这都是上帝量给他的。所以他在这里服侍呢，他先是在这个神所耶和华以乐的这个恩典里面，他接受了这份工作。那接受过之后，他要工作的态度是怎样呢？如果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那是他的幸运；如果是一个非常乖僻的老板呢， 那他就是有工作要有功课可以学了啊。这是我们等一下彼得前书以后后面会讲到这方面。嗯，就是说在职场的态度，我们是在做砖，我们还是在建造灵宫啊？那就是神界的这些环境在那里雕塑我们，在那里切割我们啊。所以我们跟基督徒在一起，如果神把我们量在一起啊，一起侍奉，一起追求，那这个是一个配搭的学习啊，这是有机会被切割被雕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会借着职场的状况，职场的这种环境啊，也一样的是借着外邦人的手啊，雕削我们那个切割我们啊。那这个时候呢，做砖的就是苦不堪言了 啊。但是呢，是活石在那里建造灵宫的，就充满主的恩典。他每一件事情他都需要依靠神，都要祷告神啊。如果偶然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嗯，他那个时候应该要怎么样自处，怎么样面对啊？这就是他的非常宝贵的学习的过程。等到他学得非常的成熟之后，他不但是能够保住自己的生命越来越丰富，他甚至就可以分散生命，播散生命啊，给他的老板，给他的同事们啊，这就是一个活实的生命
啊。所以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是砖还是石头啊？我们都是石头了，因为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所以我们里面的本质已经不是尘土了，我们里面的本质是石头。但是一个石头放在地上是没什么用处的，对不对？它要变成建材，要需要经过神的手在加工啊，在加工之后才会有真正的用处。所以我们现在要让神在我们身上啊继续的做工，让我们能够成为这个圣殿的一部分。那你知道那个有的时候神的工作啊，这个好像哇，这个高温高压啊，这个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但是你知道高温高压会让这个石头变成什么？
宝石，
变成宝石啊，宝石。那所以那更是贵重，对不对啊？所以你到了这个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到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居所，对不对啊？那它是什么东西啊建造成的？就是宝石建造出来的啊，宝石建造出来的。那个就讲到这个是充满了那个得胜者的荣耀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石头要被神来使用啊，成为建殿的材料。但是如果说啊，你所经历到的一些难处特大的话，哎，神甚至要把你成为宝石啊，那是神的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存欢喜的心从当中经过，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之后，就比能坏的金子啊更显得宝贵啊。好，所以他接下来他就说哈，第六节了，说因为经上说啊，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告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啊。房角石，然后第七节又讲到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啊，有话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第六节有提到房角石，第七节有提到房角的头块石头啊，然后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啊。好，这都讲到谁啊？讲到主耶稣了啊。好，主耶稣那个房角石，我们看下一个图啊。房角石就是 cornerstone 啊 ，cornerstone 啊，据说就是联络两面墙的这个转角的这个石头啊，转角这个石头就是房角石。所以这个房角石呢，一放上去之后，这两面墙的方位啊，位置就确定了。所以它是对于这个固定这个房子的这个确定这个房子的方位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一栋房子里面有多少个房角石啊？其实不止一个，对不对？每一个转角都可以有一个房角石，但里面有一个最主要的房角石叫做 chief cornerstone， 又称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石头一放下去之后，不仅旁边两道墙位置都跟着确定，而且呢整栋房子的方位都跟着确定了，所以这个是房角的头块石头，主耶稣就是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圣经里面常常用很多这个石头啊磐石来比喻主耶稣啊。第一个在那个出埃及记17章第3、第6节那边讲到，主耶稣是那个出水的磐石，摩西用杖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出水啊。所以就讲到主耶稣就是那个被杖击打裂开的那个磐石，他为我们身体裂开流出水来。第二个呢，以弗所书2章20节那边也提到主耶稣是那个房角石，这讲到教会的建造，各房都靠他联络得合适啊，所以靠着这个房角石，这个教会被建造啊。然后马太福音21章43节讲到说，主耶稣又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是匠人所弃的啊，是那些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弃绝的，但是呢，却被神拣选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是神的圣殿里面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在撒加利亚书第7节里面讲到说，这个石头呢又成了殿顶的石头啊，就讲成为那个 capstone 啊，就这个石头一放上去之后，这整栋建筑物就完成了，好像是拱门上面最上面那块石头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最后的一块石头，一放上去之后啊，神的工程就完成了啊。然后呢，罗马书9章32到33节又提到，这个石头呢却是犹太人的绊脚石，犹太人因着主耶稣而绊倒，他们这个主耶稣来完全不是他们所想望的，所以他们在这个石头上面绊倒啊。那十字架道理也是一个愚拙的道理，让犹太人在上面绊倒啊。但是呢，在那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啊。还有呢，这个石头呢也是主耶稣这个石头也是砸碎人的磐石啊。马太福音21章44节有提到啊，他说那个在对那不信的人来说啊，他一方面在上面跌倒，一方面呢那个石头也会砸下来，把它砸得粉碎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主耶稣是被这个形容成为这个磐石啊。那第八节后半他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就在这个主耶稣这个愚拙的这个好像磐石上面就绊倒了。哎呀，这个他们不相信说这个是弥赛亚。那但是呢，他说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这个是预定的，所以在 这背后都有神的主权啊。这边就会讲到预定论了，对不对啊？有些人不信是因为神就是预定他们不信啊。那不信的话，那有的人就是神预定他们会信，所以像我们这些人是被拣选要相信的。那这样的话，那我们还需要传什么福音呢？这个人本来就会信了，不管我怎么传啊，要不要传，他总是会相信的，是这样子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耶稣就不会出去寻找拯救那些迷失的羊啊。有一个图啊，讲到说主耶稣一个牧羊人，他有99头羊，对不对啊？后来不见了一头，对不对？他就这个辛辛苦苦出去把他啊去找他，后来在可能甚至在悬崖的旁边很危险的地方把他找到了，然后呢就把他抬着回来啊，欢欢喜喜的。那如果说好了，那这个反正他这个迷失的羊，那他既然是神所拣选的，他自己会回来，我在家里面等他就好了啦，对不对？那我们是这种态度吗？如果说是你是存着那种宿命论的态度的话，你就会这样做了啊，我传不传他都会得救了啊。然后他信主之后，他远离神了，哎呀，他还是会回来的啊。这就是宿命论啊，神拣选了，神会做的了。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个牧羊人的那一幕，对不对？辛辛苦苦的把他带回来。那今天一方面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信的人是神所拣选的，那些不信的是预定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我们也不能说是就是怎样抹煞我们这一方面该做的这一份啊。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到底会不会得救我们不晓得啊。你不去传福音怎么知道呢？甚至于你传的时候，你看到他就一副不会得救的样子。我曾经看过看到这个同学啊，一看就是一副这个不会得救的样子，然后知道说过了不久之后他真的得救了，而且得救的非常的深啊。那 你怎么会想得出来呢？所以什么时候会到，我们什么都不要去论断，我们就是尽神所差遣我们去做的，我们就是尽量的去为人祷告，然后去分享这个福音。
好，我现在稍微解释一下，他们这样半跌也是预定的，神早就预定他们会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就是不顺从嘛，心里刚硬。我们请翻到罗马书第11章25节，请在旁边写一下哈，11:25。罗马书第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他是经上啊，这两句话都是从经上引的啊。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一切的罪恶。请在旁边写以赛亚书59章20-21节。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耶利米书31章33-34节。好，大家自己看了啊，我们节省时间。就着福音说，他们，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犹大人，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讲得好矛盾啊。好，他因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列祖是谁啊？亚伯拉罕，请在旁边写亚伯拉罕。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就是要祝福他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啊，把迦南地给他们。神的约立了就不会后悔的。30节，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的当中，特意要连续众人啊。大家懂他的逻辑吗？如果还不太懂的话，你可以看到前面啊，就是从第十一章第十一节，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因为外邦人开始可以得救了，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那何况他们的丰满呢？啊，那然后可以继续看下去，大家就懂他这个意思了。所以他后来就赞叹33节，生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没有， none 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以色列人失败了，神会不会就没有面子了？没有， 神的荣耀从来不会因人的过犯、因人的软弱、因人的缺欠而减少，从来不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把神差来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这种可怕的失败错误却成就了神的救恩。神利用他们的极端的错误跟恶行，却把神早先所计划的救恩成就了。所以胜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所以救恩就开始临到外邦人了，万国万民都可以有机会有份于这个救恩。那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为什么？因为当那个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敌基督的那些列国的军队就是要追杀以色列人。你看现在就已经很危险了，那个叙利亚啊，他们用那个化学武器，用那个沙林的毒气毒害那些反抗军，毒害他自己的老百姓在所不惜。那美国说过他的红线是不可以用化学武器来杀人的，所以他一定要去给他惩罚。可是呢，他的国内的议会老百姓都不赞成，我们自己国内有很多的问题了，你不要再去管人家的闲事。但是为着这个权威啊，为着这个公信力啊，他好像也不得不去攻击。那个阿萨德，那个叙利亚的总统就说，可以啊，你就过来啊，你就来攻啊，你攻的时候我们就要反扑，而变成区域性的大战。他们要跟那个穆斯林的真主党一起啊，这个联合去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非常的紧张，在现在我们也要多为他祷告啊。你要来惩罚我的话很欢迎，反正他对老百姓已经不顾，他最顾的就是他自己的权位要保持，所以他就不惜反扑啊，就变成这个大战，这一块地方的区域的大战。那最那个攻击遭受攻击最大的就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了啊。所以呢，但是我们相信借着大家的祷告啊，上帝一定会显出他更大的荣耀啊。所以谁知道他的心啊，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让他欠我们的，然后他将来要还呢？没有，上帝绝对不会欠我们什么的啊。他的智慧何其大，他的荣美何其甚啊。所以我们回到彼得前书，他第八节后面，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个道理上绊跌啦。他们的绊跌就是因为不顺从道理，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神利用他们的绊跌，神成就更伟大的事。
我们就看接下来看这个第六节哈，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哈，好，这节也是这个彼得前书里面蛮重要的一节哈。好，
这一段话出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
啊，这个英文是怎么说啊？这个 NIV 2011年版本的说 ，But you are a chosen people 啊，然后 a royal priesthood，royal priesthood 有君尊的祭司，就是讲到说你们是一个皇家的 这个祭司团啊，祭司体系，然后 a holy nation 啊 ，a God's special position 啊，神特殊的产业啊，神特殊的他的所有权啊，
宝贝。
That you may declare the praises of him who called you out of darkness into his wonderful light 啊，要这跟中文的意思差不多啊，出黑暗入这个。奇妙光明者，他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好啊，这里啊，这里是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King James，King James 是说 ，But ye are a chosen generation, a royal priesthood, and a holy nation, 啊 ，a peculiar people, 啊，这个最后这个不太一样啊 ，peculiar 是这个特殊的、独特的、独特的百姓。好了，这个讲半天啊，本来被拣选的族类是谁啊？以色列人。
嗯，
在天下万国当中，只有以色列人是被神所拣选的。
因着先祖亚伯拉罕的缘故。
好，那现在变成是我们这些人都被神拣选了。啊，然后呢，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是讲到王，不对，王家哈，王，这个以色列的王是犹大支派。神拣选了犹大支派的大卫家族作为这个以色列的王，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也是神所拣选的。你看大卫的子孙里面有一些是非常糟糕的，但是神还是让他们做王，为什么？因为被拣选了嘛。啊，然后祭司呢，祭司是利未支派，对不对？利未支派也是神所拣选的了。啊，那现在呢，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团啊，啊，然后呢是圣洁的国度，本来是以色列，现在是我们啊，是属神的子民，本来也是以色列人，现在我们这些人都是了。这些人我们本来是什么，第十节啊，本来是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个中国人啊，中国人在以前从来没有基督徒了，对不对？福音还没有传到中国之前，直到传到中国之后呢，基督徒也是极少数。那我们这些人本来就不是神的子民的，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居然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哎，这是神何等的恩典，对不对？我如果早生100年，我可能不会信，没办法信主了。早生200年，那更不要说了。神怎么会让我刚好生在这个时候呢？啊，为了这个我们要感谢神啊！好，那你会想说，那之前那些人怎么办啊？之前那些人我们不知道啊，照圣经上来说，那就救恩没有临到他们了。那你说那这样不公平啊？哦，好，今天我们好像是被本来在沉在海里面，我们现在被拉到船上去了。然后你就说，哎呀，那海里面还有那么多人啊，那怎么办？那是不公平啊，那不公平，那不然你也可以跳下去啊，跳下去加就公平了啊。那不晓得这个神有神的这个计划，神有神的主权，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会信主会得救呢？想想看，好像也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但是呢，我们只能说神啊，感谢你怜悯了我，怜悯了我。那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怎么样？过去的那些我们也没办法去改变它，我们只能说面对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那些人，主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主啊，求你借着我能够多拯救一些人进来，好。OK， 那个你又要补充的吗？
要。
OK，
好，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有没有感觉这句话很熟悉啊？请在旁边写何西阿书和第二章23节。从前不谋连续叫做罗路哈马，现在谋连续叫做路哈马。从前不是我的子民叫罗阿米，现在是我的子民叫阿米啊。何西阿书2章23节。好，另外呢，请我们看一下，请先写好了，罗马书第9章25节，罗马书9章25节 然后是十章十九节，十章十九节啊。好的，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的二十五节啊，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所说的，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好，就是蒙怜悯。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三节啊，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就称为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好，我看啊，九章二十五节，好，这样子够了。我们再看看第十章的十九节，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九节。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前有摩西就已经跟他们说过了，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啊。关于这个十九节摩西所讲的话，请在空白的地方写上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大家可以回去要查一下啊，聚会完了要看一下生命记三十二章二十一节。我们读二十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啊，我向他们显现。那请在旁边写以赛亚书啊六十五章第一节啊，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一节啊，我们多讲一点好了。至于以色列人，他怎么说？我整天呼手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真好可怜哈！整天在伸手啊，然后叫他们回来回来，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这是以赛亚书65章第二节啊，65章第二节。